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短短两个月内啊，一家中国 AI 新创公司的估值竟然直接飙升到了500亿美元。
对，这个数字真的蛮疯狂的。
然后与此同时呢，全球科技巨头之间还搞出了一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所谓的循环融资金钱游戏。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警报器可以说是狂响啊。
没错，其实这整个系统啊，现在就处在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边缘。
是，今天呢，我们探讨的绝对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科技竞赛而已，而是一个正在剧烈重组，甚至随时可能失控的全球系统。
这背后牵扯的利益跟风险，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庞大很多。
欢迎来到这一次的深度探讨，我是那个喜欢在资讯海里帮你找亮点的导游。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这几个礼拜以来，在 AI 啊、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讯领域那种爆发性的发展。
当然，还有这背后可以说是波涛汹涌的中美科技地缘政治角力。
不过这里面的资讯量真的是极度庞大。表面上看，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一连串疯狂的投资啊、技术发布什么的。
但其实如果你往深处去挖掘，你会发现这些事件的底层逻辑根本都是紧密相连的。
对，所以为了帮你理清头绪，我们手边准备了一份极具分量的中国 AI 机器人半导体通讯深度简报，日期标注是2026年7月29日。
这份资料真的很关键。
没错，而且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向你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评论作者跟资料提供者，他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金晶镇律师的确在这份资料里面非常精辟的帮我们梳理了这些错综复杂的产业动态。
所以我们这次深度探讨的任务非常明确哦，我们不能只是在那边看表面那些天文数字一样的融资金额。
对，我们要带你看懂金晶镇律师在报告里面提出的警告，就是说当你把这些散落的科技突破全部连成线之后，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全球供应链危机。
哇，听起来就很刺激哦。好，那我们就从最直接的指标开始看，就是跟着钱走嘛。
没错，资金的流向最诚实了。
我们都知道最近科技股真的很热了，但我看金晶镇律师报告上的描述，这几个礼拜中国 AI 产业在资本市场的动作那简直像是按下了快转键的淘金热一样。
这个资金集结的速度跟规模，说真的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常规的市场认知了。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们拆解一下这波狂潮到底是有多夸张啊？
当然，报告里面列出了一系列很惊人的数据，我们就先看最基础的半导体好了。中国的 DRAM 大厂长兴科技，简称 CXMT， 他们最近在上海科创板挂牌上市了。
这家蛮大间的。
对，他们原本的发行价是8.66人民币，结果你猜怎么着？开盘直接暴冲到49.50人民币。
哇，这涨幅快5倍了吧？
准确来说是暴涨了471%。而且盘中市值甚至短暂超越了3.31兆人民币，这个数字直接改写了 A 股单一股票的历史成交记录。
等一下，单日成交量达到多少？
1.22兆。
1.22兆啊，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投资人看好而已了吧？这简直像是把整个市场的钱都像吸尘器一样吸过去了啊。
没错，而且最可怕的是，不只是做记忆体的公司在狂飙，连那些做 AI 模型的公司也都疯了，完全没有受到领域的局限。
哦，比如说呢？
像是做 AI 模型的 Moonshot AI， 也就是月之暗面，他们现在正在准备香港 IPO， 他们的目标估值已经来到了500亿美元。
500亿美元，我记得他们之前没那么高啊。
对，这个估值是在短短两个月之内直接飙升了 150%。
这真的是坐云霄飞车哎。
还没完哦，另一家叫 DeepSeek 的公司，他们进行的第二次融资估值更上710亿美元，而且这股热潮已经蔓延到了硬体的应用端了。
硬体应用端，你是说机器人那些吗？
没错，有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叫智人机器人，英文是 AGBOT， 他们启动了香港 IPO， 目标估值落在40到64亿美元之间，这可是首个人形机器人赴港上市的案例哦。
哇，第一家哎。
对，另外还有一家宇树科技 Unitree， 他们也准备要在科创板上市了。
这就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了。因为一般来说啊，我们看到淘金热通常都是挖金矿的人在赚钱嘛，也就是这些做 AI 大模型的公司。
正常的逻辑是这样。
但现在你看，连那些卖铲子的、盖铁路的公司，像是做半导体的长兴科技，还有做机器人呢，全部都在同一个时间涌入资本市场，这简直是全军出击啊！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不过对于你，也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听众来说，长兴科技的股价暴涨，除了让那些早期的投资人发大财之外，这跟我们一般人有什么关系啊？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大的战略意义？
这就触及到问题的最核心了。金晶镇律师在报告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敏锐的洞见，他认为资本市场对长兴科技的这种狂热绝对不是单纯的商业投资而已。
不然是什么？国家力量介入吗？
应该说，这是中国把极其庞大的国家级战略资本直接注入了国产记忆体的血脉里面。这笔钱的最终去向不会只是停在股票账户里。
那会去哪里？
会直接转化为实体生产线的疯狂扩张。
也就是说，他们拿了这些从股市吸来的急兆元去盖无数座新的晶圆厂。
精确来说，就是产能的无限制扩张。那我们把视野拉高一点，从中长期的宏观角度来看，当这些用天文数字资金砸出来的产能未来全部开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物以稀为贵嘛，那产能过剩的话，东西就会变得很便宜。
没错，中国半导体的产能过剩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这在机制上将会大幅拉低全球 DRAM 记忆体的价格，这对全球半导体市场是一次非常强烈的震撼。
哇，那这样对那些长期依赖高毛利在运作的跨国半导体巨头来说，这根本是一场毁灭性的价格战了吧？
绝对是。虽然对终端消费者来说，未来的电子设备成本可能会下降，但是全球电子供应链的版图也将会因此被彻底洗牌。
这个影响力真的太巨大了。那既然我们提到了这场淘金热，我们就必须来聊聊里面最亮的一颗星星，就是那个 Moonshot AI， 还有让他们称其500亿美元估值的核心产品。
哦，你说的是 Kimi K3 模型。
对，报告上说，他们把这个拥有达到 2.8 兆参数，档案大小高达 1.56TB 的超级模型，竟然直接在 Hugging Face 上全面公开权重了。
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听起来好像他们非常大方，在拥抱开源社群一样，这是不是有点太佛心了？
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想象啦，但现实的商业操作远比这复杂的多。金晶镇律师特别警告，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授权陷阱。
陷阱？怎么说？
就是 Kimi K3 虽然公开了权重，但它使用的并不是大家习惯的那种可以自由商用的 MIT 授权，它附带了非常严格的商业限制条款。
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这个陷阱的运作机制好吗？这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免费在路边发放超级跑车的引擎，然后告诉你说，来，你可以随便拿去改装哦。
对，听起来很诱人。
但是呢，合约里面用极小的字体写着，一旦你的改装车每个月有1亿个人来参观，或者帮你卖车的经销商年营收超过2000万美元，抱歉，你必须重新跟我签一份天价合约。
没错，而且你的车头必须挂上我的 Kimi K3 标志。
哇，这个招数蛮狠的耶。
你的比喻非常生动，他们就是用所谓的开源作为诱饵，快速建立庞大的开发者生态系，等到这些依赖他们模型的第三方应用程式长大获利了，他们再透过授权条款来收网。
养套杀的概念嘛。不过如果只是商业竞争就算了，我看报告说 Kimi K3 的发布竟然直接引爆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地雷。
对，这一段真的是比电影还要夸张。美国白宫直接点名指控 Moonshot AI。
他们指控什么？
他们说 Moonshot AI 竟然透过泰国的某些设施偷偷取得了被美国禁运的高阶 NVIDIA GB300 晶片。
哇，走势晶片，这很大条耶。
不仅如此，白宫还指控 Kimi K3 是经过大规模的蒸馏，说白了就是抄袭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美国就扬言，如果跨越知识产权底线，就要实施制裁。
那中国那边怎么反应？
中国商务部立刻就强烈反击了，指责美国是用虚假资讯打压，并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好，在我们继续深挖之前呢，我必须先向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 明确表态一下。
对，这个声明蛮重要的。
就是说，我和专家在这里啊，绝对不选边站，也绝对不为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背书。我们纯粹就是向你客观报告这份资料中提及的各方观点，还有事件的发展。
没错，保持客观是我们解读这些复杂局势的唯一准则。因为很多时候，政治语言会掩盖掉真正的技术事实。
对，说到技术事实，我看到报告里提出了一个非常致命的质疑，这点我觉得超有意思的。
你是指那个时间差的问题吗？
没错，报告提到，从 Anthropic 发布 Fable 5 到 Moonshot AI 推出 Kimi K3， 在中间的时间差竟然只有短短的15天。
15天，这是一个关键数字。
对啊，所以专家，你能不能帮我们科普一下，要在15天之内完成这种超大规模的蒸馏训练，在物理运算时间上真的有可能吗？
答案是，以目前的硬体架构极限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怎么说？什么是蒸馏啊？
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蒸馏的机制。这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想要快速学会顶尖大师的知识。这学生不是去读完图书馆里所有的书，而是直接拿大师整理好的笔记与解答来学习。
哦，走捷径的概念。
对，虽然这样确实可以省下大量的原始训练时间，但是你要知道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兆参数的庞然大物啊。
对， 2.8 兆光听就觉得头晕。
没错，即便只是进行蒸馏跟微调，需要牵涉到的矩阵运算量也是天文数字。15天之内要跑完这个运算流程，除非他们掌握了我们未知的量子运算技术了。
不然的话呢？
不然的话，在传统的 CD-COM 晶片架构下，算力的物理时间是绝对不允许的。
哇，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美国的政治指控在技术实务上好像有点站不住脚。
这正说明了这场争论的核心其实早就偏离了单纯的技术抄袭，而是上升到了全球对于开源权重的控制权争夺战。金晶镇律师借此带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镜像对立现象。
镜像对立，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方面包括 NVIDIA、微软、Meta 等25家跨国科技巨头发布了联合声明，力挺开源权重，认为技术开放比封闭更安全。这其实是在抗拒政治力量的干预。但 OpenAI 跟 Anthropic 就没有签署。
哦，巨头之间有分歧。
对，但最荒谬的是政府层面。美国政府拼命想用制裁来防堵开源模型流向中国。结果中国商务部呢？
他们怎么做？
他们竟然也正在严厉扩大出口管制，想要限制海外用户下载中国 AI 模型的权重。双方都想把原本开放的东西重新关进各自的铁笼子里。
哇，双方在政治上剑拔弩张，但行为逻辑却是一模一样的，真的是镜像对立耶。
没错，这就是最迷人但也最荒谬的地方。
不过，当这两个大国还在为了高阶晶片或者是模型争论不休的时候，我看报告里提到，中国国内的 AI 基础设施跟应用生态系好像已经悄悄地转向了。
对，这正是整份报告中最具战略意义的转折。他们已经开始把 AI 变成像自来水一样渗透到大众生活跟制造业里面了。
变成自来水，这怎么做到啊？
首先是底层硬体，华为不仅量产了 Ascend 950 AI 晶片，更推出了所谓的 SuperPod 架构。重点是价格，这颗晶片的定价只要7万人民币。
7万人民币，那跟 NVIDIA 比起来呢？
大约只要 NVIDIA 同等级晶片1/4的价格而已。
1/4？这么便宜，那效能跟得上吗？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 SuperPod 架构又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以为发展 AI 就是单纯比谁的晶片运算速度快，但实际上，当你要训练或运行一个大模型的时候，你需要成千上万颗晶片同时工作。
打群架的概念。
对，这时候晶片跟晶片之间资料传输的通讯瓶颈反而成了最大的障碍。 SuperPod 架构的核心机制就是透过极高速的内部网路，把成千上万颗相对便宜的晶片绑在一起，
让它们运作起来就像一颗超级大脑。
没错，华为透过压低单晶片成本，配合这种从群架构，等于是提供了一种极具性价比的算力解决方案。而且报告指出，他们预计第4季就要把这套方案推向韩国等海外市场了。
哇， 硬体成本大幅下降之后，软体端的应用我看就开始疯了。报告里提到，中国三大电信商现在推出了 AI token 订阅制，
对，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中国电信甚至推出每个月只要9.9块人民币起跳的方案，这导致中国每日平均的 token 使用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暴增了1400倍，到2026年3月已经来到了14兆。
这个成长曲线是非常恐怖的。
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以前买手机的时候，电信商推的那种 4G 或是 5G 上网吃到饱方案吗？
嗯，非常贴切。
现在竟然变成了 AI 思考力吃到饱，而且我看北京市政府还发布了全国首个省级的智慧体10条政策。
对，等于川案最高补助1亿人民币。
甚至还发放所谓的 token 消费券，这感觉就像是政府在发粮票，只是现在发的是运算资源。专家，这是不是代表 AI 已经从一种高高在上的高科技，变成了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了？
我非常肯定你的比喻。金晶镇律师在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个洞见。当算力变成一种便宜的公共财，中国的竞争轴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转移到哪里？
他们不再执着于去争夺单一大模型的跑分冠军了，而是转移到整个智慧体生态系的建立上。当基础设施普及，将会催生出难以想象的应用规模。
像是哪些基础设施？
比如说，中国的 5GA 网络已经覆盖了330个城市，而且他们的 6G 专利占有率高达 40.3%， 世界第一。这提供了强大的传输神经。
嗯，还有软体开源的部分，对吧？
对，小红书开源了能大幅降低记忆体消耗的 BigPack 多模态学习系统。这一切的基础建设，让中国制造业的 AI 普及率现在已经突破了 30% 了。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策略是直接把高速公路、加油站跟车子全部造出来。不过，中国打造这套看似自给自足的生态系，并不代表他们跟世界脱钩了吧？
完全没有。事实上 ，AI 产业这场疯狂的资本游戏，早就把全球金融体系紧紧地绑在一起了。这才是这份报告里最让人捏把冷汗的地方。
怎么说？
金晶镇律师警告说，这种科技板块的摩擦已经外溢成了全球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你看中国商务部研拟的出口管制扩大方案。
他们不只是针对模型，对吧？
对，他们还打算禁止台积电，也就是 TSMC, 跟高通为中国企业代工设计半导体，甚至限制战略技术企业的海外收购。
这根本是在动摇全球半导体代工的根基啊。而且更夸张的是，在西方阵营这边， NVIDIA 和韩国的 SK 集团之间牵扯出了一笔超级巨额的交易。
没错，超过5000亿美元的双向交易。NVIDIA 买 SK 的记忆体， SK 买 NVIDIA 的超级电脑，再加上支撑 OpenAI 资料中心的2500亿美元后备协议。
我的天，这数字听起来好虚幻。
这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结构哈，已经被 IMF, 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国际清算银行 BIS 严厉警告了。他们称之为 AI 循环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专家，你得帮我们把这个深奥的名词拆解一下。这5000亿的循环金融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投资与营收互相支撑的游戏。虽然表面上两家公司的营收都在爆发性成长，但资金实际上只是在几个巨头之间空转而已。
这听起来就像是两个人在走钢索，为了保持平衡，他们还互相抓着对方的手。NVIDIA 把钱给 SK，SK 再拿这笔钱去买 NVIDIA 的设备。只要有一方狡猾，是不是两个人都会一起掉下去？
对，你的比喻非常到位哈，这深刻剖析了循环金融的脆弱性。只要这套紧密交织的结构因为任何地缘政治的合约纠纷而动摇，就会引发难以想象的骨牌效应。
难怪，我看报告里写NVIDIA 的5年期信用违约交换，也就是 CDS, 单日就飙升了 0.14 个百分点，来到了 0.82 个百分点。
没错， CDS 的异常飙升代表市场上最聪明的钱已经嗅到风险，正在疯狂买保险了。
哇，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呢。 那我们今天从长兴科技的淘金热一路聊到 Kimi K3 的开源陷阱，再看到中国把 AI 算力变成水电，最后发现这一切居然都挂在一个5000亿美元的循环金融钢索上。
这局势确实是非常波诡云谲。
对啊，所以面对这样随时可能崩塌的系统，专家金晶镇律师在报告最后有没有给出什么具体的行动指南呢？
有的，他帮听众总结了3个韩国企业必须盘点的关键，这当然对所有跨国企业也同样适用。
第一点是什么？
第一，在引入任何开源模型之前，务必逐字审查授权合约，特别是刚刚提到的营收与荧幕标示门槛，千万别踩到陷阱。
了解。那第二呢？
第二，全面盘点自身的供应链，确认到底会不会踩到中美双方正在祭出的双向出口管制的红线。
对，两只大象打架，蚂蚁真的要躲好。第三个指南呢？
第三，必须为华为的 Ascend 950晶片在第四季进入海外市场好应对准备。这种便宜算力的倾销会改变很多事情。
非常清晰的指南，再次感谢专家带我们梳理这些资讯。今天我们看到 AI 的智力正被打包成 token， 像自来水一样按月贩售，同时这些水库的权重又受到超级强权的严格管制。
是啊，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又快速演进的时代。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应该说在这次深度探讨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向。你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思考、决策，甚至整个企业的运作都高度依赖这些由大国战略所垄断的 AI 思考力水电网时，
这个依赖度只会越来越深。
对，那万一有天他们决定对你断水断电的时候，我们这些终端使用者到底该如何保证自己的大脑还能独立运作呢？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吧，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的深度探讨见咯。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